主获2014年1月1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你爱的是谁。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礼拜能够又聚集在一起，到他殿中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赞美他。要各位弟兄姐妹向你左边向你右边的同工说，很高兴能够与你在这里敬拜。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从你的座位中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来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热情，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将天敞开，
要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将天敞开，
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天上地下何以敬拜，
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
神就在这里，
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 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天上地下合一的敬拜，
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诗篇六十三篇这样说道，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那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赞美我们的神，住在你里面。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枝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
在干旱无水之地，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可就在乎归回安息，毕竟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你同枝枝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灵火水泉源永不枯竭。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枝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住在你里面， 主啊，我要住在你的里面，
住在你里面，如同枝枝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枝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枝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领受，
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耶稣爱你，
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用圣经告诉我，
主耶稣他爱我，
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
耶稣的爱他永远都不会改变。
宝贵，献上自己用追随，或伤心或凄美，或胜利或识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血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用追随，或伤心或凄美，或胜利或识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主啊，求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主啊，我们将我们今天说的敬拜摆上，我们将我们今天说的敬拜，将我们说的歌声，将我们说的乐器，主啊，单单的献给你。主啊，我们要单单的献给你。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单单的敬拜你。主啊，为了要得见你的面，主啊，我们来到这里，为了要听见你今天所要对我们说的。主啊，谢谢你悦纳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我们请坐，那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奉献。
愿用一切换你所有。你大能与行，祝你天上国度降临，献上我心，愿为真光照亮虚空，改变我们的世界，降下你圣灵，降下你不息。
请坐。好，接下来由我来报告，让我们一起来念本周的金句。好，预备，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那两台语的，来，因为肉体的意向是死，神的意向是活，个平安。罗马书八章六节。好，由我来报告。本主日上午九点半将举行圣礼典，请兄姐准备心与主同桌。本主日在教会大门口公告1月26日上午九点半的会员定期合会的名单，请兄姐注意查看，如果名单有错误的，请向办公室登记更正。信徒信仰讲座，教育事工部于本主日下午2点到5点在礼拜堂举行创造与安息，讲师是博伟志牧师，请兄姐踊跃参加。礼拜三晚上8点在礼拜堂举行祈祷会，本周关怀机构是牧养事工部良善小组，请兄姐踊跃参加。我爱教会齐来大扫除，下主日中午12点于副堂用餐后将开始进行打扫，请兄姐自行准备打扫工具还有工作服，然后于大门口登记要认领的打扫区域，本周日登记截止。玛雅各长青公园董之灵修田影，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这个是去年八月份在马尔克长青公园在所举办的体验营，这总共有4分钟35秒。
让我们同时来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付上你生命的代价将我们赎回。主，你真是认识我们每一位，我们在未出母腹的时候你就认识了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你，实在是你的恩典满满在我们的身上。你没有放荡我们在外头游荡，你用慈爱对待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喜爱你的话语，让我们渴慕你的同在，拯救我们，让我们的灵魂向着你苏醒过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有一个导演，他想演一出戏，是有关于基督教信仰的一出戏，所以他到处去寻找，他想要找一个可以代表耶稣的人，但是非常的难找，所以他找了好久，好不容易有一天他找到一个看起来就很有基督的馨香荣美的人，他就很兴奋的去邀请那位先生说，你可不可以来演我剧中的男主角。当这戏演完了，过了好几年以后， 这个导演他又想要再演一出比较像是邦嘎那种假的的戏，所以他又开始去找谁比较合适来当他剧里面的男主角。一样说实在的，要找一个适合的人选非常的不容易，他就开始往夜店往一些比较黑暗的地方去找，因为他在想或许在那样的地方他比较容易可以找得到合适的一个男主角。好不容易他真的也被他找到了，他邀请这个看起来有点恐怖不太敢跟他讲话的先生来演他这一出戏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哎，这个弟兄不就是几年前演耶稣的这个人吗？为什么才几年的时间，一个人居然有两个极端非常不一样的展现出来？这就让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个问题：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对自己有一个期待。或许三年以后你的期待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五年后或者十年后，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运动员，那你就要开始在饮食方面、睡眠上面各方面你都要有节制。当我们设定一个目标以后，我们就要向着那个标杆往前跑。当然在我们设定目标的时候，最好的就是要在祷告中去寻求。好，让我们今天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节，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翻到了没？好，我们一起来念。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的行政，做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今天我们读的是罗马书。罗马书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非常核心的一个价值观，他谈到的就是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如果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他的死跟我的罪有关系的话，那么耶稣他的宝血就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否则的话罪的结果就是死。因信称义并不是说哦，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可以常常犯罪，然后犯了罪再来祷告说神啊你原谅我，所以信耶稣的人就可以不断的犯罪，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些人会开我们的玩笑说哦，你们离开教会以后礼拜一到礼拜六不断的犯罪，然后礼拜天才到教会来，那是因为他们不够认识基督信仰。因为我们如果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要学习耶稣所有的好的行为，因为耶稣已经像那个被杀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一次的死就已经把我们所有的罪都给付上了代价。因此耶稣他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非常的感谢主，在他国中的时候有机会进到太极进教会来。他现在已经三十几岁了， 他回首一看，他的朋友、他的同学已经有几个不在这个人世间了，甚至有些生活得非常的辛苦，或许家庭的经济因素，或许是夫妻的关系，都走到了一个尽头。所以他非常的感谢主，他蒙神的爱一直能够在太平静长老教会成长。听到他这样的话，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关于基督教对罪的定义，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没有犯罪啊，你们为什么基督教老是要说我们是一个罪人？其实我们对罪的定义是说，如果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不愿意去听的话，那我们就是犯罪得罪了神。然而我们基督教对罪的定义又高过于社会上的所谓的罪。一般社会上的罪是觉得说，你一定要偷窃杀人，或者是犯了一些法律上的罪才是罪。但是我们基督教的罪是从你的动机，神就要来审判你。因此他圣经上面有说，恨人的就是杀人。基督教他不是看人的外表，或许有的人外表看起来好像好人，很热忱，很有礼貌，很谦卑，但是神要看的是我们里面的动机。如果你对人家好是因为你想要得到别人更多对你的赞美，所以你对他好，或者你对他好是希望他能够帮助你，给你什么好处，那或者有些人他很谦卑，他也是想要 得着别人的肯定的话，他的动机不对，在神看来就是不对了。所以基督教为什么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在这里也有讲到这个恨人就是杀人。然后又说，你若看了一个妇人动了淫念，你就是已经与他行淫。你看我们的标准何等的高。我就想到有一个歌剧叫歌剧魅影，它里面所演的就是在一个剧场的阁楼上面住着一个长得非常不好看的一个男人，他常常每次都从他那个阁楼的缝隙里面去看那个舞台剧。他偷偷的爱上了那个女主角，然后他让他自己放纵他自己的想法，一直去揣摩他多么的爱这个女主角，一直到有一天这个女主角要结婚的时候，他崩溃了，他受不了，所以他就去把那个女主角给抓起来，不准他结婚。可见我从这个戏剧里面，我就想到我们真的是要像上帝所说的，要保守我们的心。如果神不喜悦的，我们真的就要马上停止。但是我知道有时候我们真是很难，我们一直放纵我们的肉体，生气就不断的生气，或者嫉妒就不断的嫉妒，或者想要更多赚更多的钱，我们就一直让自己的心越来越大。我们真的是要回到神的里面来呼求神，因为靠着我们人，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因此我也要来跟大家分享圣经里面关于愤怒会杀人的事情。第一起的兄弟的凶杀案件就是发生在该隐跟亚伯的身上。只因为上帝他喜悦弟弟亚伯的献祭，因为弟弟献了一只，他选了很用心认真的去选了一只羊，最肥最美最好的，他献给了神。然而有圣经学者说，这个哥哥可能就是随便的拿着他的一个农作物，就很草率的就去献了那个祭，因此神就悦纳了弟弟的献祭，却造成了这个哥哥的愤怒嫉妒，以至于愤怒，以至于吵架的时候把弟弟给杀了。第二个我提到的例子，其实圣经有非常多的例子，但是在我整个预备讲章的过程当中，我就想用这两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是大卫王，他生了很多的儿子，很多个同父异母的孩子，其中亚撒龙是长得最俊美的一个孩子，但是他的妹妹被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安嫩给欺负了，因此他非常的愤怒，他没有 寻求神的帮助，他自己来，以至于他请他的仆人在一个宴会的时候，叫他的仆人在他有一些手势暗示之下，就把他同父异母的哥哥给杀了。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有说到圣经说，如果你恨人就是杀人，其实他说的是渐进式的，是正在进行式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我们的每一个念头，如果我们的念头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真的是要呼求神的帮助，我们赶快停止那样的想法。除了刚才说愤怒会杀人以外，罗马书其实在第一章就有这样的提醒我们，我们要留意的是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它的恶毒也翻译作阴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的毒根跟毒恨。其实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让一个罪在我们身上发生，因为这种罪就是一个破口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身上如果有了一个伤口，很容易的会再被其他的罪再来污染它。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要追求圣洁，让仇敌真的没有地方可以躲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心是光明的。因为圣经也说我们是光明之子，其实在我们不只是在圣经上面有这样的记载，现今的报章杂志上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到这些值得我们去警醒的凶杀报道，像冲突。今天我在报告新闻里面就看到一个机车骑士，只因为一个货车超过他按他喇叭，他就把他抓下来狠狠地打了一顿。可见我们的愤怒真的要去留意他，不要让他，不要一直体贴我们的肉体。还有像那个贪婪，我们就可以回想到一个29岁的女子，她居然可以为了喜爱钱财，然后认识了一个70几岁可以当她阿公级的先生。因为这个先生将他的太太的一些珠宝送给了他，我相信这个29岁的女孩子，她刚开始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说会这么严重。她刚开始可能只是觉得说，我拿的并不多，我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贪心而已。她绝对没有想到，这个贪心也可以慢慢的被养大，大到她都回不了头了，甚至把那对老夫妻给杀了。再来就是我们也看到过幼稚园老师被杀的命案，就是因为感情，他们要分手，一边要一边不要，很多的那种心理的病痛会造成人想要用行为来反应，加上那个嫉妒，最近嘉言的奶粉这个案件，都是很值得我们去省思的一件事情。话又说回来，犯罪如果没有快乐的话，人不会去犯罪的。这就是魔鬼厉害的地方，犯罪有时候是会让人快乐，所以人才会不知不觉走进去罪恶的深渊里面去。甚至更可怕的是，犯罪的人不是自己犯罪就好了，他还希望找更多跟他一样的，好让他觉得不是只有我坏，别人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32节，他这样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圣经真的何等的宝贵，我们细细的想起来，的确是很多人是那样的。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先生本来是非常对他的婚姻非常的忠诚，可是因为他交的那一群朋友里面， 几乎应该说是全部都有小三，只有他的先生没有。所以在这一群朋友不断的怂恿之下，果然也发生了那样的事情，让他非常的痛心。还好他因为有神，所以他就躲到上帝的翅膀荫下，他靠着神的爱跟兄弟姐妹的爱，应该说是姐妹的爱，不断的鼓励他，要他定睛在我们神的身上，不要看今生，我们要看来世，不要看那眼睛看得见的，我们要看那眼睛看不见的，才能够存到永恒。因此这个姐妹就这样的走过了她的婚姻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刻。现在她的先生已经又回来了，真是神的恩典临到她。我们也要谈到什么叫做体贴圣灵。我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说在圣经里面他有写说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那可能有些人就会挑战说，那如果晚上才吵架的话那怎么办呢？到天都黑了，那吵架的话是不是可以生气到明天一大早呢？哦，不是这样解经的。他这个不要含怒到日落，他的意思是说希望我们如果一旦有被人家惹动我们的怒气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快快的让这个怒气可以离开我们。如果我们有跟谁吵架，或者跟配偶吵架，或者跟孩子，或者孩子跟父母亲，我们都要快快的去面对它，解决它，不要让这个怒气一直在我们的里面迫害我们彼此之间的和谐。我相信爸爸妈妈最难过就是兄弟姐妹的吵架，上帝也是最伤心教会的弟兄姐妹吵架，因为我们都是他最爱的宝贝。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读到圣经的话好像是在对我说的时候，我们愿意照着去行的话，我们就是体贴圣灵。然而这个肉体的情欲，他说体贴肉体的是死，体贴圣灵的是平安跟生命。那这个肉体的情欲其实不是只有吃吃喝喝，它还包括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意念，我们都要去留意它。耶稣给我们的第二个应许是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耶稣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他道成肉身，接受撒旦三次的试探，他都胜过了。耶稣甚至胜过了死亡，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死亡。所以为什么会有尸体反的殉道而不害怕？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愿意为主而死？因为耶稣已经做了最好的榜样。在2003年 SARS 那一年，美国有一个弟兄，神给他一个感动说你要回到台湾去宣教。当他把他这样的一个负担跟感动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他自己的家人分享的时候，他们的家人跟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劝他千万不要，因为 SARS 这个病还找不到真正可以治疗的药。但是那个感动一直在他的里头，他就回应了神的呼召，他真的回了台湾来宣教。因为他相信既然是神要他做的，神一定会负责到底。果真他就完成了上帝对他的托付。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他是可以从贪婪变成满足，他可以从软弱变成刚强，他可以从嫉妒里面变成去欣赏别人。接着我们要谈到耶稣的呼召，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其实都是耶稣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不是吗？耶稣既然呼召我们要跟随他，我们就要学他的样式。然而耶稣他的样式，他顺服上帝，在约翰福音14:31这样说，但这些事是要使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知道父怎样吩咐了我，我就怎样做。这个顺服何等的重要。在耶稣在加拿 将水变成酒，这是他行的第一个神迹的时候，他没有因为他的妈妈很紧张赶快跑来说，你哎呀，这个新郎 家里已经没有酒了，你赶快把那个水啊变成酒，不要让他太丢脸。按着我们的肉体，我们一定会说啊，这边需要帮忙，我赶快去。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他回答他的妈妈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一个要听得到神对他呼召的人，一定是要顺服的人。如果神邀请你，你常常都说不要；如果神邀请你该读书了，你不要；如果神说该听父母亲的话，你不要；或者神对父母亲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你不听；或者神说或许应该给孩子一些什么样的买个什么样的礼物给他，你也觉得哎好像不太需要。如果我们常常都是这样，不愿意在小小的地方来仔细听神的声音的话，久了神他也很难再对我们说他希望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如果要听懂神的呼召的话，我们首先我们要记得要先来顺服神每一次对我们的提醒。没有错，有时候可能我们会听错，但是我们那个愿意顺服的那个动机，神知道了以后他就喜悦我们，然后经由这样不断的操练，我们就会越来越懂得神的心意，也越来越听懂他的声音。再来是我们要学习耶稣舍己的爱。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耶稣爱我们以至于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那么样的大，恩典那么的大。让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可能遇到一个意见跟我们不是很一样的人，我们就爱不下去了。或许是在公司里面，或许是在教会里面，或许是在学校里面，只要有一些人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不开心。或者说有些人他们的喜欢的那个味道跟我们不一样，像有的人比较外向，有的人比较内向，有的人喜欢运动，有的人喜欢读书，却不能够彼此欣赏。这也必须要让我们去回想神何等的爱我们，他没有嫌弃我们任何一个人。那我们如果嫌弃别人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是伤害了神的心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最爱的，所以我们也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所认识的每一位，不管他们的兴趣或者他们的行为举止跟我们的价值观不是很像，我们还是要来接纳他们，还是要来爱他们。再来就是神耶稣的柔和谦卑，在马太福音11:28，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就有人会挑战说：可是我信了耶稣，我带着我的重担，我带着我的痛苦，信了耶稣，经过了那么久，我的痛苦并没有减少。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这个经文，你读到了没有？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还要心里学他的心里柔和谦卑，也要负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表示说，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还是老我，什么都不愿意改变，我们就开始要去想耶稣面对这样的事情会有什么反应呢？那如果是我，我是不是也应该像耶稣一样的那样的反应呢？因为耶稣他是一个默默无声待宰的羔羊，他被人家撇弃，被人家不尊重，被藐视，他都默默的不说一句话。所以我们要成为那个会问问题的人，不是问神啊，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么多苦难？神啊，你为什么对别人都那么好？或许我们应该要改变我们的问题，我们要来问神啊，那我应该怎么做？面对这样的人，我应该要怎么做？面对这样的困难，我应该要怎么样的做？因为 神他自己说他的恶是容易担子是轻省的，但是他的前提就是我们要柔和谦卑，学他的样式，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就在想耶稣，我们常用被杀的羔羊来形容他，用羔羊来形容我们的神。可是我常常看到的我们自己反而是比较像是狮子老虎，比较不那么像羔羊。这也是我期待我们今年能够有一个突破，就是我们的里面要有羔羊柔和的性格，但是却要有像狮子一般的勇敢。如果我们能够承受得起更大的困难的时候，将来神才能够把他的事情交托给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动不动就很容易愤怒，或者跟别人没有办法共同服侍的话，神真的没有办法把他的重要的事情交托给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一做就跟这个人不合，一下子又跟那个人不合，神真的没有办法给我们更大的服侍的合场。所以我们能够为主做多大的功，在乎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最后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就是说你想要成为上帝眼中成功的人呢，还是世界上的人觉得成功就好了？我相信世界上成功的人，如果他的心地是诚实的，是圣洁的，神一样悦纳。另外一个问题是，你看中的是人对你的称赞，还是主对你的称赞？最后我要讲这个奥古斯丁，他是第四世纪的神学家。他16岁开始离家乡去读书，17岁跟一个女子同居，18岁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常常的为他流泪祷告30几年。他终于在32岁的时候决定悔改信耶稣，他也决定跟一个已经订婚的女子说他要守独身，因此他就进到了修道院。后来他真的是为主做了很多的著作留下来，成为我们很多神学院里面必须要读的课程里面的伟大的一个神学家。因此我也要问你，是否也愿意为耶稣放下你的所爱？很快的，在这个月的18、19号，我们有全教会的大扫除。我真是要鼓励大家，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大扫除。在神看来，每一个工作都非常的重要。但愿我们在大扫除的时候，我们的心想着的是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而做，神都纪念。让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开始做起，让我们爱慕的就是神自己。让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
相信或情愿，或胜利或失败。
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我地转，经沧海里相片，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世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我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是的，主，我感谢你，不管天旋地转，经沧海历桑田，都不能隔绝你对我的爱，也不能隔绝我对你的爱。谢谢你对我的爱永远没有改变，到现在你依然深深地爱着我。主，我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年里面能够更多地与你同行，让我们愿意为你来舍命，为你放弃我们的所爱。主，因为你也为我们放弃你所爱，你从天上来到人世间，为了我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不愿意一直在最终打转。主，求你给我一个勇敢的心，让我愿意向着环境，向着我的软弱来挑战，帮助我突破今年，让我有一个新的我，是更像耶稣的我。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Thank you.